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看路加福音23章第49节，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那这个远远的站着不一定要把它想成就是很坏的事情啊，因为这只是在一个形容，他们不能够太近，可能会太悲伤，看到自己的所爱的人这样流血又爱莫能助，很难过。当然远远站着，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好像那个预表弥赛亚的受苦的时候，他朋友都在远远的站着看着，但是那个不太能够用在这里啊，这里是一个我想是正常的现象。这些与耶稣熟识的人，但是对耶稣有多少认识，对耶稣的十字架有多少认识，对上帝的智慧有多少认识，对人的罪恶有多少认识，对神怎么拯救人有多少认识呢？虽然熟识耶稣，可能熟识他的口音，熟识他的姿态，熟识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但对耶稣的心，那我们需要圣灵，我们是有主的心了，我们是有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的心，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让我们知道整个的救恩是多么的不容易，人得罪上帝。他们熟识，但他们对这个事，我想在这个时候也还是完全不了解。可以说甚至一直要到保罗把这个十字架道理讲得更清楚的时候，人才能更清楚。甚至在2000年教会历史上，也真是那伟大的神学家讲到恩典的，讲到信心的，讲到上帝的荣耀的权威的，真看清楚的，他们才能把十字架道理讲得好，以及其他道都讲得好，像奥古斯丁，像路德，像加尔文，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今天也希望，我们不是神学家，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和耶稣所做的事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很希望不是只是头脑上的熟悉和知道，我们也都在跟随主，我们也在听他的吩咐来做事。那可是神会让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很奇怪的艰难，我们最好的老师结果怎么搞的，他死掉了，这一切的事很羞耻很可怜，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甚至我们在这种时候更相信，我们更相信耶稣是义人，我们更相信上帝，我们更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是上帝做的奇妙。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更去想这两个犯人所讲的，我们更去想耶稣的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而百夫长能看到成就的是归荣耀给神，说他是义人，这是多么不容易难说到的，是一般的来讲都是刚好相反的看法。归荣耀给神，因为这是罪人，罪人被处死了，很公平。归荣耀给神，因为神让一个义人死。不管怎么讲，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很难觉得是合逻辑的，但我们觉得合，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死更显出他是义，显出神也是义，而且更显出神的智慧，更显出我们的罪孽深重。好，我们再来看第50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好，约瑟是一个义士，就是他是官了，那他的为人呢是善良公义的，那他并没有众人所谋所为，当然是指撒杜该人，还有跟比拉多，还有跟其他的一些宗教的领袖，或者在议会里面的这些他的同事，这些人都是有势力，可能也觉得是自己很有学问，很懂得神的。而这里面恐怕众人里面有不少是义士做这个事情，因为你要知道耶稣被这个犹太公会也是义士所聚集的地方处死，或者是定他有罪，是相当多的人会这个样子。约瑟没有参与这样的事，当然我们也知道尼哥底母也没有参与这样的事。他对耶稣有没有信呢？他 在耶稣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好好跟随主呢？看起来没有，信也许也是信，跟尼伯哥底米也是一样，好像要等到他死了复活了以后，才可能有信。在那个耶稣的死，耶稣十字架上，他们都觉得还是很不懂，人需要重生还不懂。但是他们有证据，这个人没有服从大家所做的。他盼望神的国，一个盼望神的国不会很轻易的跌倒，不会很轻易的去跟着这个世界的国路同流合污。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要讲到说，人真的需要仰望天上的事，盼望神的国，我们在地上的国度所尽的责任，所做的事才是比较恰当的。恶行恶为不去服从，然后因为盼望神的国做正面的事，把耶稣钉死我不服从，但是把耶稣安葬，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这都是一个盼望神的人，仰望神国的人，他可以活出来的榜样啊，也是在这里显出那没有信靠上帝的人，国家实在不值得盼望，个人不值得盼望。所以盼望神的国的人，就是对现实的社会知道是实在很不满，实在希望神的国度早点来到。但是你可以说，其他人不是也在很盼望神的国吗？施洗约翰替他们施洗的这些人好像也在盼望神的国度，但他们盼望错了，他们盼望是一个有形的，像大卫的国度一样，很庞大很强盛，这有一天也会有。但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记得神的国不是人也能够看得到的，神的国是主要在今天是一种内心的状况，这个内心的状况可以影响多少外在的世界，那个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就相信我们内心一定要有主做我们，主做我们，好像将来在新天新地一样。至于说外界肉体，我们能够经验多少上帝所做的，上帝都在做，他所做的极其荣耀美好，我们能够看到多少，那个我们不晓得，我们求主帮助。但我们知道，一方面盼望神国的人对现实并不满意，希望有更大的理想。哦，那盼望神的国，你也知道有多少人，包括施洗约翰，可能包括跌倒的彼得，都失望啦，因为这个英雄，这个耶稣基督被钉死了。你的盼望也就没有了吗？各位，当然不会没有，因为耶稣的复活肯定了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而且也让人知道，哦，神在工作哈。这里约瑟有多少信心，跟门徒一样，很可疑，可能他们都没有多少信心，他们就是觉得，耶稣是一个好人，现在死了很悲惨，我们也很难过，可能想到是这些。哦，耶稣死了这么悲惨，这么我很难过，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给人盼望的，那虽然是歹死不好死，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个好葬吧，替他把他埋葬在恰当的地方。52节，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好，这个约瑟呢，替耶稣买了一个坟墓，他先去求耶稣的身体。哎，这我也看到哈，在有些国家比较专制独裁的，这死囚人死了不一定是囚犯被处死，有的时候就是当场被打死哦。这些人还不太，有的时候在有些情形下还不准人家包括家人来替他收尸哦，那时候只有家人能够收尸，有的时候还不可以哦。那现在耶稣死了，谁会要一个耶稣的尸体呢？尤其我们华人很迷信的，即使我们最亲的人，我们也不希望他尸体放在我们家里，即便那个尸体不会有任何的，甚至骨灰坛都不，大家不喜欢放在家里，多多少少有一点迷信，觉得那会影响。哎呀，这个约瑟是一个好人，盼望神国的人，但是他在耶稣还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好好信靠跟随耶稣呢？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最多知道他是盼望神的国，而且没有服从其他人所做的。其他也可能盼望神的国，但是总是想到是政治国度，然后耶稣所做的就让他们很不满意。那这个人 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对耶稣的教训和跟随，一定有点认识。死了，耶稣死了才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花力气、花时间给他的安葬。不过我们觉得还是有点可惜。你去求耶稣的身体，求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就去求。你要耶稣的身体，你要耶稣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朋友，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是。那当然要讲得完全，他活着，他为我们罪死而复活，他所做的一切都叫我们要更加的来求主，我要得到你，我要得到你的全部。好，他得到了耶稣的身体，他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没有葬过人。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我们也不要有太多的灵异去想这个没有凿过、没有葬过人的耶稣在哪里。我们就说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一个义士，觉得耶稣死的是很可怜的，甚至可能他暗暗也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那最起码要让他有个好的埋葬吧。第54节，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头，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了，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好，这是一个安息日，那这应该就是礼拜五的晚上了，或者是下午了，因为第二天是就是那是预备日，马上就要安息日，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那个尸体不要留在十字架上。在路加在这里没有多讲什么，在其他福音书有讲，耶稣要赶快把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不要尸体掉在那里，那会把地污秽的，然后赶快把他安葬。所以这一段呢算是节奏应该是很快的，安息到了你就不能够做什么事。那这样耶稣当然尸体可能会被鸟兽召见，而且这也是违反了以色列的法律啊，因为尸体不要留在那里，安息又不能埋葬，如果再晚一点耶稣身体也就更臭了。那妇女又没有什么权利来做这些事，那我们感谢主，真是耶稣的身是很仓促的，而且很可怜的，没有什么荣耀的，就是生在马槽里面，是受制于比拉多的受制于该杀的一个命令，是这样子的。耶稣的身没有什么，当然也有天使歌唱，当然也有人来朝见，但是没有什么。耶稣的死呢，当然是更痛苦了，是十字架上的死，但是他的埋葬倒是蛮荣耀的。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耶稣的埋葬呢，是在一个新坟，是一个义士的坟墓里面，然后很快就埋葬了。因为很快埋葬，恐怕这个妇女还希望在她埋葬了以后，他们可以再来去膏她啊。这是以色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有香膏。耶稣死的时候，当然其实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看到，也有人膏他，也有人用很多的香膏来膏他。这个膏这个尸体呢是一个礼仪了，当然我想跟这卫生也有关系的。妇女他们不能做什么事情，他们很渺小，他们就在旁边看，看到这一些，他们最少希望有一天也能够来坟墓这里把耶稣的身体膏了，也许是过一两天吧。他们想的大概就是过一两天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预备香料和香膏，然后他们在安息日这安息日临到了，他们就遵着诫命安息了。在这星期五的晚上吧，这个时候他们开始了他们的安息日。安息日在这里讲安息，我想也是讲到说耶稣是我们永远的安息。我们没有安息，因为我们违反了上帝的诫命，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恐惧。神所爱的会叫他平安入睡，安然入睡，然后重新得力。现在人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不是安息而是死亡。当耶稣成全了一切律法的时候，那信靠他的人就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得到 成全一切律法的好处，而免去一切违反律法的咒诅了。第二十四章第一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好，这个耶稣大概是星期五的下午死亡的，然后晚上，晚上之前进入了坟墓，然后到星期天，我们一般说清早的时候复活的啊，所以我们很注重复活节呢，是星期天七日的头一日，我们也很注重受难日，那是星期五。那星期六呢，他们做什么呢？我想他们也可能有很多的悲哀、难过、惆怅、失望啊，以后要怎么办呢？然后回想过去很多的事，也许也很多的难过、遗憾、悲哀。好，但是我们现在这些都不去想，不去想他们星期六在干些什么事，不去想他们除了很多的哀哭、难过以外，空虚以外，他们还怎么样？他们希望能够在安息日完了以后，他们能够来这里，这等了一天了，以后能够来到这里，带着香料要来告耶稣。好，各位，这里你四个福音书来看的话，就会看到很多很难调和的地方，我们也不去多调和它。那有人解释说，在看起来这是应该是有两批妇女去告耶稣，而他们两批妇女在告耶稣时间并不一样，虽然有一个约定，然后他们出去告耶稣的那个时间呢，有的时候讲到黎明，有的时候清晨，有的时候是讲晚上，我想这些都可以解释。就是有两批有人出发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比较晚一点，是可以说是黑夜，有的时候是早一点，所以说是黎明。那总之他们是要来告一个死的耶稣，他们对耶稣所讲他会从死里复活，他们并没有信心，当然他们对耶稣的爱已经比许多的门徒要更好了，但他们并没有什么信心。哎呀，我们要想到说，当受难日以后耶稣死了，整个的基督徒心是何等的难过和遗憾。那而到了安息日完了以后，要来空坟墓的时候，他们发现，耶稣真的好像是从安息中起来了，耶稣复活了，耶稣不见了。第二节，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好，我们再一次说，耶稣复活的四福音的记载十分难调和，这里面有很多看起来冲突矛盾的地方，我们不太会调和，但是我相信这里一点都不会打击到圣经的权威，我们一定有些地方还不太了解，所以解释不太完全，觉得它有矛盾，圣经是不应该有矛盾的，上帝的话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去查这里面的冲突矛盾在哪里了，我们就说我们照路加福音的记载，他们来带着香料显然是要来告耶稣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石头已经滚开了大家都解经家都告诉我们，那是很大的一块石头，那么进去居然没有耶稣的身体。各位，耶稣是复活，是真正的复活，而且是带着身体，一个更新的身体复活，就如耶稣道成肉身，不是只是一个幻影，他不应该有这些人的身体，因为人的身体有那很多地方很卑贱的，很多地方会做很多坏事的。我们因为道成肉身，因为身体复活，也盼望复活，我们就知道身体是宝贵的事情。好，耶稣现在已经复活了，身体不见了，那他们就想啊，那个猜疑啊，谁把主的尸体拿走了？当然这个在今天批判基督教的人也还是振振有词的说，福音书里的记载是不通的，是不合逻辑的，是互相矛盾的。他们 他们不相信，我们承认有一些解经上的困难，但我们绝对相信他是复活了。我们也相信在这里描述，这些妇女虽然哭得很难过，但是也是很理性的。哎，这个主的身体不见了，就在猜疑，那是发生了什么事？谁把他的尸体拿到哪里去了呢？那这时候有两个人就突然站在旁边，衣服放光。那这应该是跟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牧羊人的旷野的经历也是差不多。哇，突然之间怎么样？然后有发光。妇女们惊讶，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你们到坟墓来找耶稣啊？耶稣不在这个地方了，耶稣已经在至高之处。”接受一切的膜拜，一切的敬拜，各位，我们也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啊，在死里面找活的，我们应该在圣经里面找到耶稣，在耶稣身上找到耶稣，不要在其他人身上找耶稣哦，在其他人，在其他的不以圣经为本的东西去找的话，都会找不清楚，都会找错，都找不到。耶稣，只能在活的地方找到耶稣。当然，你可以在十字架底下找到耶稣，但是那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总是与我们同在，总是怜悯恩待我们。求主扶持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